为如果你达到主的标准，意思是如果你履行了门徒的义，你自然就超过了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那自然就满足了所有，就成全了律法。因为这个缘故，没有一个基督徒是犯律法的，因为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只要你是成，只要你顺着里面的生命活在主的面前，那自然应该就是超过律法的要求，也是成全律法。所以我想这一点呢是非常非常要紧。然后下面我们的主就特别提醒我们，不止今天我们的神来不废掉过去，因为那个代表过去神所说的话，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主仍旧说话，而且在圣灵里面对我们说话，借着儿子来对我们说话。那今天的话并不把从前的话否定掉，没有。那这一点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读圣经的时候要很仔细。你我今天不可能给人看见一个新的亮光，然后就把从前旧的亮光完全推翻，不可能的。问题就是如果从前是神给我们的，那永远神给我们的，你我不可能为着加深一些印象，让人看这个东西是新的，或者我们为着要标新立异的缘故，结果我们就一直把从前推翻了，然后呢我们建立一个新的东西。你知道如果有人在我们主身上有盼望的话，那这些门徒们在主身上是最有盼望的，因为的的确确我们的主在他的身上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他的教训是新的教训。你看见马太五章六章七章那个标准是新的标准，是新的不错，但是我们的主没有把旧的推翻，没有把那个在古时借着先知神所说的话推翻了，没有。这一点非常的要紧，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如果我们跟随主的话，我们不管得了多少的帮助，我们借着某个弟兄得的帮助，或者借着别人得的帮助，你不可能说是二十年前我们得了帮助，结果今天就过了时，因为今天是1985年，或者今天是喷射机的时代，或者今天是一个电脑时代，就过时了，没有这件事。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只要是出于主的，除非人在神的话之外另外翻新，那是另外一件事。只要什么是从主的话语来，是从启示来，从天上来的，让我们记得那个真理有一个连续性。即便是新的不错，但是因为基督是把过去和现在连在一起的，所以没有一个真理出来了以后能够推翻从前的真理是不可能的。所以如果你得了达菲弟兄的帮助，你千万不可能说今天得达菲弟兄的帮助已经过时了，没有过时的可能。盖恩夫人没有过时的可能。有的人告诉我说，他说盖恩夫人的魂呢、啊、都是细魂，那个完全是在魂里面。那我有的时候我说弟兄们呢、啊、你今天不说盖恩夫人的魂是细魂，但是会不会今天很多人魂是粗魂呢？所以没有办法，今天我们一下子就把别人东西就把从前都对推翻掉了。我知道有一个弟兄很勇敢的，把圣经啊往一个地方一摔，然后说这些东西从前这些旧的通通没有用，都弄过时了。今天主只要1985年的弟兄姊妹，如果世界上有一个人有资格说这样的话，是我们的，没有一个人敢说这样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只有我们的主有资格说这样的话。但是我们主怎么说？我们的主是把过去跟现在连在一起。你知道在英国有一个在丘吉尔的时候，我们知道英国经过一段的动乱，然后呢他们非常的辛苦，非常辛苦的一个地步啊。你知道有一些人就写一些文章啊，就说现在我们这些的毛病，这些我们的难处啊，都什么难处呢？都是啊这个传统给我们带来的难处。意思就是说今天英国到一个这样的地步，到了没落的地步，那个怪谁呢？不是怪我们，是怪我们的祖先们，给我们这个，给我们那个，给我们那个，给我们那个，所以我们要从这个传统里面完全释放出来。 所以呢他们说一定要把这船都完全丢掉，这个才对。你知道丘吉尔说了一句什么样的话，我想那句话实在很有智慧的话，他说，他说让我们呢不要让过去和现在相争，相争的结果叫我们失去未来。弟兄姊妹，时间只有过去，只有现在和未来。那根据我们主的话，我们的主是把过去跟今天连在一起，因为神不会违背他自己，除非那个不是出于神。所以弟兄姊妹，年轻的弟兄姊妹，不管你有多大的发现，你有多少属灵的发现，你我永远是踩在许多属灵伟人的肩膀上面，像小孩子一样，因着踩在大人的肩膀上，我们就能看见那个行游行的队伍从我们面前过去，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可骄傲。今天我们能看得更多一点，因为我们踩在别人的肩膀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说这些肩膀都没有用，就是你看我看得好，把那个肩膀统统踢掉。弟兄姊妹，这是不可能的。那么有很多弟兄姊妹，他这个坐车到了某一个地方，到了某一个地方以后，他说我已经到了这个地方，所有车都没有用，车子通通不要了。但是你不要忘记，还有人还要坐车子到这个地方来。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不可能。如果一个东西出于神的，我们永远记得，只要出于主的，我们没有理由不成全。当然如果人加上去的，就像文士和法利赛人加上去的，那个当然我们不能够赞成。但是在教会历史里面，神在基督身体里面所储蓄的那些的丰富，没有一个时候是过时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以为说今天我们到了20世纪，到了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就能从圣经里面看见一个绝对新的亮光，是从前没有看见的。如果那样的，我要替你捏一把汗。原因在什么地方？很清楚，因为神的启示是逐步逐步的启示。你若仔细读旧新约的话，你看见新约很难得有一些的东西是旧约里没有，几乎很难得很难得。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主说，我来了不是要废掉，乃是要除去。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主没有废掉从前历史历代神所说的，今天但是神今天还要说，所以我们的主说只是我告诉你们。那另一面呢，我们的主要门徒们往前去，不能一直看过去，因为回头看那是文士和法利赛人做的事。当我们往前看的时候，就说你们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这话怎么说呢？这个话非常的简单，意思就是说，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他们最多是满足了整个旧约的，他们最多是如此，就算是达到了旧约那个话语的标准。但是呢，我们知道主今天所要的是远超过这些，因为门徒的义是要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那这个话我们说过分两头说，一面是指着没有文士和法利赛人那些难处说的，因为他们是讲字句，我们知道字句是杀死人，那么虚拟自取。另一面呢，加上很多的东西，加上很多的捆绑，这个当然这个是我们要摆脱的。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就算是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真的是完全回到圣经里面，那么是不是就达到今天主对我们的标准？不，还不是。因为这里主说，你们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断不能进天国。那这个胜于这个事啊，是和那个第五章后面你们记得第47节，你们若单行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那个长处的长处啊，在原文和那个剩余的剩是一个字，意思就是说，今天如果主呼召我们做门徒，这个门徒有一个长处，是 文士和法利赛人没有的，是摩西的门徒没有的。你记不记得法利赛人说，我们是摩西的门徒，你才是他的门徒。弟兄姊妹，我们都是主的门徒，他们是摩西的门徒。那这些摩西的门徒，他们最多的义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但是我门徒们的意义呢，应该是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意义。那就是说，在我们身上有一些的长处是文士和法利赛人所没有的。那么到底今天基督的长处在哪里？我想时间没有，但是我很快点一点就可以。下面就好几个，就我们知道圣灵啊，就举我们的主就举了好几个例子，怎样文士门徒的义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那首先我们来看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是怎么样。第一点，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那么如果这里有一个文士或者一个法利赛人，他把遗产放在一边，现在已经进化，他不照做字句，他完全随从灵，完全照做旧约的圣经。我们知道你若读圣经的话，那的确圣经里说不可杀人，凡杀人难免受审判。那么假设他们真的这样遵守了这个律法，那么就成就了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这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那如果我们基督徒也是不杀人，好不好呢？很好，但是并没有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意思就是说，门徒有一个长处比他们多得多。那个多得多是什么呢？就是下面的主所说的。下面主怎么说呢？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那这里啊，我首先解释一下，这个在中文圣经说有古卷在凡字下面，有什么呢？有无缘无故的五个字。意思是说，凡向弟兄无缘或凡无缘无故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那么很多弟兄姊妹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觉得很困难，因为他们宁可相信啊，在原文加上无缘无故这几个字，因为有的人有缘有故还是可以发怒的。但是主的话在这里很明显告诉我们呢，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那么我们要注意的，真正根据古本，他们今天好好的考证，特别是最新的一个很多弟兄们在那考证的结果，可靠的古本没有这个无缘无故这几个字。那意思就是说，并不是凡无缘无故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这里叫凡向弟兄动怒的就要受审判。那现在我们要问，这弟兄指的谁说的？这里弟兄没有问题是指着神的儿女说的，是指着我们做弟兄说，指着门徒之间的关系来说的，不是指着犹太人，这个很清楚，这个所有解经的人都这样断定。第二，这里的动怒是什么动怒呢？在希腊文呢有两个字，一个字的发怒啊，就像什么呢？那个字就像稻草啊忽然间起火了，它火一下子就着了，然后一下子就熄了，那个叫发怒。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发怒也是这样发怒，就是忽然间呢就像干火干这个柴火着了，但是一下就熄了，这是发怒。但是不是这里的发怒，这里的发怒是什么呢？这里的发怒啊，就是你普通啊这个煮这个什么的时候，特别普通煮这个我们用很温的火在那里煮那个叫什么比方说叫砂锅啊，什么砂锅鱼头，那个火候啊一定要很慢很温，那个火要酝酿很久很久很久。那个在原文呢，那个字第二个字有另外一个字，就是这个火啊不是一下子去一下子来的，是慢慢慢慢在那长大，而且呢还舍不得这个火下去，而且培养的让火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而且呢然后到了一个地步呢不可收拾。那个火是酝酿的火，是慢慢你培养他的，而且你浇灌他的，那因为你爱他的缘故，这个火慢慢就再大一点再大一点再大一点。那么在原文呢是指这个来说的，意思就是说什么时候在我们心里面有那个愤怒的火，是酝酿的，是计算好的，是增加的，那么不要忘记，那这个就是这里所说的动怒。 那么这里所说的审判是什么意思呢？你到前面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那么我们要知道在旧约的时候，假设在一个农村里面忽然有一个人杀了别人，那么怎么办呢？他们第一件事啊，就要送到农村的法庭里面，是地方的法庭，那就这里的审判。这里审判是这个来说的。那么这个审判在一个小村子里面呢，大概只有三个长老做法官。在一个比较大的城呢，是比较大一点的城呢，大概是七个法官。那么然后呢，到了最大的一个城，就是到了比较大一点的城，大的城呢是23个，比方说比较大一点城，大概是23个这样的法官。所以普通如果一个地方杀了人的话，那么结果这个人呢就要把难免受审判，一直要把他送到那个村子那个地方的法庭里面去受审判。那么这个很明显，这里就告诉我们，这个是旧约的杀人的人一定要这样。但是我们的主怎么说呢？我们的主说，如果我们向弟兄动怒的话，那么就难免要送到一个地方的村子的法庭里面去受审判。那么这是这里的意思。然后下面不光是心里动怒，如果进一步呢，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诊断。那么起头是怒气，现在这个怒气呢变成我的话，那个话就出来了，那么就骂这个弟兄啊是拉架。这个拉架如果把它翻成中文，就是草包的意思，意思就是说他的头脑里面什么都没有，是个脓包，什么东西都没有，就什么都没有。当你骂弟兄是拉架的时候，意思就是非常看不起他，非常的看不起，轻看他。那如果这样子的话，那么怎么办呢？我们的主说，就难免公会的审断。你知道这个公会啊，就是指着整个犹太最高的法庭来说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里面动怒，或者我们骂弟兄是拉家，在主的眼光里面，他所受的审判的度数啊是有不同的。如果光是向弟兄动怒，那么要送到什么？要送到地方的法庭去。如果要骂弟兄是拉家的话，就要难免公会的审断。那什么意思呢？那意思就是说要送到整个犹太最高的法庭去。那这是第二点。那么最后一点呢，凡骂弟兄是魔力的，这个魔力啊，这句话就是你记不记得这句话谁用过呢？摩西用过。摩西就是用了这句话以后呢，他再也不能进迦南，他好几次求神，神说罢了罢了，所以神最多只能让摩西到山上看一看迦南，他还是不能够进去，因为那次神说他根本没有尊神为圣。那么在他那许多话，他动怒的那些话里面，他说了一句话，就是魔力这句话。那个魔力什么意思呢？魔力就是你们这些叛徒，你们这些叛徒。那么这个字呢，和愚顽人说没有神，那个愚顽是一个字。而这个愚顽呢，不光说这个人笨，如果光说这个人笨的话，只说他头脑简单说，只说他这个智商比较低来说了。那么在魔力这个字啊，不是这个意思。魔力这个字在希腊原文里面呢，那个意思是指说他道德上的难处所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呢，道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呢，这个道德上是败坏的。所以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心中酝酿了对弟兄的怒气，这个难免受地方的审断。那么如果我们骂弟兄是拉家，我们难免公会的审断。那么下面说，假设我们骂弟兄是叛徒，或者我们意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你巴不得把你的弟兄描黑了，你巴不得传一些话证明说他道德是很低落的，他实在是很不像样子的。如果这样做的话，那么我们主说那个审判是更重的。那个审判是怎么审判呢？下面说，难免地狱的火。这个地狱啊，在原文是 Gehenna， 这个 Gehenna 是什么呢？ Gehenna 所有犹太人都知道，这个字啊，原来啊就是指什么呢？就是指说在耶路撒冷城西南方有一个谷，山谷的谷，那个谷呢叫做新嫩谷。我曾经到过耶路撒冷，我也到过那个地方。那么这个新嫩谷是个很有名的地方，你知道不知道？是曾经被污染过的。你记不记得亚哈他们这个他们在那个时代啊，你知道他们拜摩洛神的时候，他们把儿女啊献在火里，就是说献给他摩洛神呢、啊，是在火里面献的。那么他们在什么地方做这个事？就在新嫩谷做这件事情。所以后来呢，这个新嫩谷啊就变成被弃绝、被咒诅的地方。所以没有多久以后呢，我们知道犹太人呢，他们所有把城里面最污秽、最脏的东西呢，通通倒到新嫩谷去。所以可以这样说，整个耶路撒冷城是圣的，因为圣城是圣的，没有一点的污染。如果他们有一点的污染的话呢，他们就把那个脏东西呢，就往那个新嫩谷丢。那么因为这样做的缘故，他们常常把那些甚至死尸甚至犯人的死尸啊都丢到那里面去，因为这个都是他们不配有的，所以他们一定要把它推到城外面去，他们不能够死在城里面。那么所有最污秽的、最什么的，他们就通通的丢到新嫩谷。那么为了消毒的缘故呢，所以呢他们呢就用火来烧那个地方，来烧那个地方。那不光烧啊，有很多东西啊，我们就慢慢就长虫长蛆了呢，所以那里的虫呢就变成是不死的，好像一直是不死的，那个火呢似乎是一直是不灭。那我们知道啊，在所有犹太人里面，他们就在城外有一个地方叫做什么呢？叫做 Gehenna， 就是所有最污秽的东西，在耶路撒冷城不配的都应该放到那里去。那么他们都知道，这个就是他们旧约里面后来大家都所领会的，就是指着耶路，就指着地狱来说的。那么这个你记得吗？这个就是新耶路撒冷城。新耶路撒冷城不是是圣洁的吗？是新圣城，新天新地。但在新耶路撒冷城外有一个地方啊，那个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那就是指着火湖啊，那就是所有在新耶路撒冷城不配的那些污秽的人、撒谎的、杀人的，就通通要丢到里面去。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指着那个地狱的火来说的，我们的主是这样来说。所以我们讲述这一段的时候，你要明白这里讲到难免受地方的审断，受公会的审断，难免地狱的火。这里的解释不是字面的解释，因为你不可能一个人心中做什么你就把他带到，一个人杀人了你可以把他带到地方去，你可以把他带到公会去，但是呢在执行起来，我们的主没有意思叫这些门徒们，如果要恨弟兄的话你要把他带到当地，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这里的解释通通不是字面的解释。为了这个缘故，你这里能解决一个问题，就到底基督徒会不会下地狱。我们要知道基督徒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清楚。因为我们的主在这里讲这个话的时候，我们知道因为不是按照字面解，所以这里不是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真的骂弟兄是叛徒我们就要下地狱，不是这个意思说的。但是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骂弟兄是叛徒这个审判将来是重的，这个没有问题。意思就是说，比骂弟兄是拉加要重，骂弟兄是拉加比向弟兄动怒还是要重，那一个审判是有层次的，这个是我们主要提醒我们的。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让我们记得一件事，在旧约的时候人只问说这个人有没有杀人，意思就是说如果他杀人的话就难免受人的审判。但在这里呢就告诉我们说，门徒不只是地上的要审判他，我们的神要审判他。因为当他向弟兄发怒的时候，神看见了，神能够审判他。而且当他骂弟兄是拉加或者叛徒的时候，神记录，神能够审判他。 那意思怎么呢？意思就是说，你如果今天做旧约的犹太教徒，你只要不杀人就可以了。但是在新约，恨人的就是杀人。因为你如果读圣经的话，我们记得在约翰一书三章十五节那里告诉我们，恨弟兄就是杀人。不要忘记，人类第一桩杀人的事件就是杀害弟兄。所以我们的主是用这样的一句话来提醒我们，我们如果要过一种的生活，要有一种的义是门徒义，超过文士和法律赛人的义，那我们的主不只是要问我们有没有杀人的行为，我们的主要问我们说，我们有没有恨人。什么时候我们心中积蓄愤怒，什么时候我们拉弟兄是拉家，骂弟兄是魔力，那请我们记得，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我们知道说我们难免要受神的审判。那这个并不是指着有一天要下地狱说的，不，因为我们的信主的人一次得救是永远得救，是不可能有份于地狱的火，只要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所以这里的意思特别是告诉我们说，在这里的审判是有层次的。那为什么我们的主在这里要问我们要对付这件事呢？我想非常清楚的，我们如果你记不记得，我们读一个地方就可以，我不需要读，我很快的点一个地方就可以。大家还记得有一次啊，我们的主和门徒们经过撒玛利亚，结果撒玛利亚人不接待我们的主，结果约翰那爱的使徒他就打雷了，因为他是雷子，结果他打雷的时候啊，他就对主耶稣说，我们好不好啊，你记得他好不好啊，叫我们神啊从天上降火来把他们通通杀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主转过来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你们的灵如何。在这里原文不是心啊，这原文是灵。你知道一个基督徒啊，那个长处在什么地方？一个基督徒长处啊，乃是在乎门徒的灵和这个世界的灵不一样。这个世界是充满了暴虐的灵，是充满了狂妄的灵，是充满了凶杀的灵，弟兄攻打弟兄，谁都要打出最重的拳头。但这个灵不应该是门徒的灵，因为主说你们不知道你们的灵如何。所以不要以为说弟兄们我们没有杀人的行为我们就对了，不，主要问我们说，我们里面的灵有没有仇恨的灵，有没有分裂的灵，有没有恨的灵。如果一个弟兄他的看法和我看法不一样，我是不是会看不起他，觉得他看的亮光没有我那么多，你看他连这一点都不懂，意思他好像拉家一样，好像属灵的草包一样，但圣经这一点都不懂，你看我看见亮光了。弟兄姊妹，这个灵什么灵呢？这个灵就是我们主所说的那个灵。不是这样，如果因着一些弟兄他们的看法和你不一样，结果你就咒诅他们，你就巴不得他们死而又死，巴不得他们干而又干。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巴不得把他描绘，你到处去告诉别人说，你看他有这个难处，他有那个难处。弟兄姊妹，这个叫做骂弟兄是魔力的。这个灵乃是我们主所憎恶的灵，这个灵不是门徒的灵。所以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的十字架要除去我们心中所有积蓄的怒气。所以在做主的门徒，在要知道门徒的长处比文士和法利赛人更有长处这一点，基督身上有一个特点，主所问的就是他里面的灵，那是温柔的灵，不是凶暴的灵，不是残暴的灵。你知道有的弟兄说啊，他说我看看那个弟兄，我巴不得、用个榔头把他脑袋敲掉敲碎。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凶暴的灵。虽然开玩笑不错，记住连这样的思想都不可以有，连这样的话都不能说。因为主说你们的义 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我知道有一个弟兄受了刺激以后，受了另外一个弟兄的刺激，同样是主的仆人，结果他会怎么说呢？他说啊，如果那个弟兄啊做我脚上的跳蚤都不配。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他刺激你不少，他千错万错，他实在错得很厉害，但是你我不能骂他是垃圾，你我不能说他放在我脚下跳蚤都不配。亲爱的弟兄姊妹，这种轻看弟兄姊妹的脸，看不起别人的脸，觉得别人赶不上我们，觉得别人连这点都不懂。还有呢，许多时候因着别人不和我们同行，我们就拔不得我们拔不得化解他这个难处那个难处。哦，你看他欠了钱不还，这个那个丁丁子，你拔不得把他描黑了。我亲爱的丁子，世界上有这样的人，为着要维丁子们，主不需要用这种灵，用这种暴烈的灵来维持他的真理，不可能，怎么可能使人和睦呢？如果教会里面充满了门徒的灵，弟兄姊妹自自然然就和睦了。我们看法可以不一样，我们大家走的道路可以不相同，但是我为你祝福，你也为我祝福。当你聚会的人数越来越少的时候，我能不能说因为你不和我同走一条路，所以你没有祝福？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存心的话，是全世界最羞耻的存心。我不管我们今天讲的真理是多么好，走的路是多么好，但是有一件事主要问的是我们的灵如何。如果我们的灵是门徒的灵，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不会恨我们的弟兄，我们也不会杀我们的弟兄，我们只能爱我们的弟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再说，一个基督徒和一个摩西的门徒不同到底在哪里？就在这里。所以主说，如果你们彼此相爱，世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主为我们彼此合一，为我们能够同心合一，为我们祷告，我们应该彼此相爱，不应该彼此相咬相吞。但是万一我们看法不一样，万一我们见地不相同，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能不能再把我们带在一起呢？能。如果我们没有这些分裂的人，让我们记得，不要以为说我们门口上挂一个牌子我们就对了，或者说我们什么牌子都没有也就对了，不是。问题是我们里面有没有分门别类的灵？如果有分门别类的灵，我们可以讲合一的道，我们可以说彼此相爱，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知不觉，我们不知道杀害了多少我们的弟兄和姊妹。他们本来能够更爱主的，他们本来要走在主的心意上的，但是就是你我那些狂傲的灵，就是你我那个唯我独尊的人，就是你我什么人都看不起，别人都不是，就是我们是，就是我们那个灵啊，到一个地步，如果我们就是我们巴不得把别人描黑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巴不得能诉说他们中间的难处。如果这样的话，你知道说这个灵是最羞耻的，这个灵在主的眼光中就像杀人一样。所以基督会不会杀人呢？从表面上来讲不会杀人，但是主说基督会杀人，因为恨人。所以你记得吗？约翰怎么说？他说恨弟兄的就是杀人。什么是恨弟兄的呢？就是我们的主这里所告诉我们的，就是我们的主这里说这里这就是我们主这里所告诉我们的，向弟兄动怒的，骂弟兄是拉家的，还有骂弟兄是魔力。我觉得稀奇的很，讲到门徒的义，讲到门徒的长处的时候，就第一点是提起灵的问题，而且立刻提起弟兄的问题。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主所要的见证乃是团体的见证， 要神的儿女彼此相爱，不是相要相传。但是何等的可惜，今天宗派的灵，今天分门别类的灵，今天许多甚至于像该隐的灵在我们身上发出，所以我们要求主用他的十字架除去这些，因为这样的灵难免受最重的审判，像地狱的火一样。弟兄姊妹，虽然我们不下地狱，但是主告诉我们说，只要你骂弟兄是叛徒。哦，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主赦免我们，饶恕我们。只要骂弟兄是叛徒，主说我们要受的审判像经过地狱的火那样的审判。我们觉得糟蹋一个弟兄算不了什么，主认为你糟蹋一个弟兄，你把一个都描黑了，那个所受的审判像地狱的火审判一样。我想我们从来没有想到是何等的严重。为什么？因为告诉我们说，在主的眼光里，每一个人都是他爱的，每一个他的儿女都是不能碰的。当大儿子打小儿子的时候，打是打在小儿子的身上，痛是痛在父母的身上。你打小儿子就是打父母。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父亲的心是和童子的心相连，就像约瑟的心和便雅悯的心相连。我们认为是拉加，认为是摩利的弟兄，我们的主说他的心和我们主的心是相连。所以我们只要骂他们是叛徒，请我们记得主说他们要难免地狱的火，意思是那个审判像要从地狱里面经过一样。弟兄姊妹，我们的主看得那么严重吗？是严重，因为那个弟兄在你眼中看来不值钱，所以你能骂他拉加，你能说他是魔力，但是我们的主说不能不能，因为他也是我们的主用重价所买回来的。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不能不爱我们的弟兄，我们不能够，我们就没有办法向弟兄动怒。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很清楚，主是要求我们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这是新约，这是门徒的人。所以我们感谢主，第一个长处不是行为的问题，不是生活的问题，不是你外面有没有宗派的牌子，也不是你外面有没有杀这个弟兄恨这个弟兄，主要问说你的灵是个什么样的，因为你们不知道你们的灵如何。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门徒的灵必须是像我们主在这里所形容的，必须是没有怒气的，是不敢骂弟兄的。弟兄姊妹，意思就是说并不是在外面的行为，乃是因为里面的灵，心里所充满的，外面自然的就充满了，就说了出来，所以自自然然的就留下记录了。慢慢慢慢的，许多人都听见这样的话了。你知道所有狂妄的话不久很多人都知道，但是我们愿意主借着这一段话让我们知道，一个基督徒如果你知道他是不是主的门徒，你不要问他的工作有多大，你不要问说这帮人聚会人有多少，你不要问说他们的真理有多准确，主所问的这一帮人他们的灵是什么样的灵。弟兄姊妹，这是主所要过问的，这是十字架所要过问的。十字架要除去我们里面所有的怒气，除去我们里面所有的暴力。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能够光在外面讲暴力，我们基督不可能有外面抓，基督今天不可能到一个地步堕落的一个杀人恨人，不可能。但是基督有一个可能，我们的灵乃是像约翰的灵一样，那个灵就像凶杀的灵一样，恨不得将火把自己通通烧尽了，因为他们不跟随我们，因为他们不接待我们。弟兄姊妹，你把我们看得太大了。约翰认为不接待约翰就是不接待主，我们的主的心太大了，就说你们不知道你们的灵如何。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能够这样来跟随主，我们才知道什么叫做门徒。弟兄们，最近我们在读一个传，我们不久希望能够登在成长上面，有一个弟兄有一本传记，那名字叫不愧为弟兄。 我们知道弟兄会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弟兄叫达比，另外很有名的弟兄叫什么，叫穆勒。但是我愿意告诉弟兄，这里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叫做 Chapman。 这个弟兄呢，可以说是在弟兄会里面公认的最标准的一位弟兄。当达贝弟兄起来另外聚会的时候，达贝告诉他说，他说我已经等六个月了。是这位弟兄劝他说，他如果你等六年你就应该等下去。所以很多人写信给他的时候，那个地址就写爱的大学。亲爱的弟兄，我们很少看，你知道他有一个愿望，他说主啊，我不要光讲，我要活出基督。我在里面有一个祷告，就是我要活出基督。所以难怪等到有一天，你知道很多达北弟兄们弟兄啊，因为达北的看法和这个弟兄看法不一样，所以达北旁边的这个同工啊就批评这个弟兄，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威廉，就叫这个 Robert 这个 Chapman 这个弟兄，契伯门这个弟兄。当他批评他的时候，你知道后来那个达北实在受不了，说你们不要批评他了。他说我们光说啊，我们整天与基督坐在天上。他说我们一直说我们基督坐在天上，他说他就在那，他就在天上。连达北的对敌，真理上的对敌，达北上对敌，达北都能为他说他就在天上。亲爱的弟兄姊妹，他的特点在哪里？他身上有一个灵，那个灵就是门徒的灵。那个灵，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弟兄会里面不知道出了多少个有名的弟兄，但如果有一个人的确是不愧为弟兄呢，那是契伯门。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如果主今天要在我们身上继续做工的话，主迟早有一天要把山上的教训建立在我们的心中。第一点就是我们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就是要先对付我们的灵，然后我们再读下去的时候，我们就看在别的地方我们就能显出我们做门徒的长处来。但是我想这一点已经够了，在做门在律法之下你只要不杀人就可以了，但是在信约底下你不能恨弟兄，你不能看不起弟兄，你不能把弟兄们描黑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主借着这一段话来教导我们，主是用各种不同程度的审判来告诉我们这件事情的严重性。我觉得很可惜，许多时候我们读这段圣经，我们忽略了这一段圣经，所以我们的话放松的，我们随便的批评，我们随便骂弟兄是拉架，随便骂弟兄是魔力，而且我们随便的恨弟兄。所以求主借着这些话来给我们很深的祷告。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没有了，我们只能够停在这里，让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主啊，虽然聚会散去，我们求你继续在我们深处做工。我们里面深处实在有一个重的负担压在我们里面，但是不知道怎样发表出去。我们仰望今天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继续在我们里面做翻译的工作，不止在场听话人，也借助录音听话的弟兄姊妹，但这些话深深地进到每一个人的里面，为着你自己的见证，为着使人和睦，为着神的儿女们能够和平，能够彼此相爱，我们求你把这些话深深地印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做一个有长处的人，让我们的意志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意的人。我们的主，求你施加干预我们，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灵如何，但愿我们的主你真实印着施加的工作，让我们里面只有爱没有恨。我们只会替弟兄洗脚，我们只会服侍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懂得骂弟兄是拉家，我们也不敢骂弟兄是魔力，我们不敢轻看任何弟兄姊妹。主，如果你怜悯我们，我们也不敢随便去毁谤，随便去描黑我们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主，我们仰望你，但这些话能够印在我们的身上，做我们的警告，也做我们的劝勉。听 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谢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虽然这话似乎是甚难，但是感谢你，因为你的生命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你荣耀的生命要活出这样荣耀的光景，好让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众人就看出我们是你的门徒来。我们的主，但愿我们在这地上实在做盐，也实在像光一样，成真是在山上能叫众人都看见。但是在这个宝岛上，应该有许多弟兄姊妹彼此相爱的缘故，能够活出那个相爱的光景，主就叫你自己心满意足，也叫许多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能把荣耀归给天上的父。听我们的祷告，靠着耶稣基督可爱的名。